就是这个。比方说，有很多人就是根据这个书上警告的话，就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个基督徒有两班人，有一般人认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还有一般人认为说你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了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，因为这里有警告的话。那么根据这些警告的话，那么有的人就下断案，所以尤其是希伯来书，那么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，所以他们才会说 ex-Christian 是从前的基督徒。那有的基督徒现在已经不是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是一次基督徒永远是基督徒呢，还是有的人做了基督徒以后有一天他仍然会失去他的救恩？所以这是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从要么，所以对于这个相信会失去救恩的人，你看希伯来书就成为他很重要的支持的论点。但是呢，对于相信一次得救永有的就永远得救的人呢，结果就发现这个希伯来书就变成一些难题，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，我们发现有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家忽略的。所以我们等到我们读完希伯来书以后，我相信我们这方面就会很清楚。如果把神全面的光看得清楚的话，我们就容易得到全面的影响。否则的话呢，一面对于如果你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你会发现有些问题你不能回答。那么第二，如果你相信一次得救以后会失去救恩，你以为你是抓住了圣经的根据，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。所以我想这一般的基督徒不光是得救的，那现在就是他们很可能是吃奶，他们有可能退后，那么所以才有些警告的话。警告的话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现在好像有一些打岔，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些耽搁，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些变化，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叫我们退后，有可能叫我们软弱，有可能叫我们失败。那么根据当时的背景，有可能很多人要回到犹太教去，所以这是就当时的背景来说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写信的人，所以不光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写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这点很清楚。那么很可惜，就是很多人就一直是追，说是这一班人是不光是希伯来，而且是哪一班的希伯来。所以你看，今天很多的圣经学者，他们花很多的功夫去研究。他认为说，这个写这卷书的人不光是写给希伯来人，而且还写给希伯来中的某一班的希伯来人，所以他们可以从这卷书里面能够找到一些答案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自从1947年死海古卷发现了以后，结果他们就把死海古卷的一些文献和希伯来书来对照，那对照的结果发现什么？发现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些的话，原来呢乃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呢，如果我们读历史就知道，事实上他们有三帮人，一般人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，还有一般人呢就是所谓的撒都该人，还有一般人就是这个圣经没有明讲，那就是所谓的爱色尼人 Essene。 这个爱色尼人呢，其实就是有一般的人，他们多半是住在死海的附近，在死海的附近呢，然后他们就住在山洞里面，在这个，然后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抄写圣经，旧约的圣经。那么他们非常注重洁净的礼仪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祭司的制度已经腐败，那个时候祭司呢是和政治挂钩的，所以他们为了保持纯洁，犹太教的纯洁，所以呢，他们好像到深山去，他们就到死海附近，这个被好像被人遗弃的地方。大家想想看，这死海的附近呢，可以说这个水是非常昂贵的。你看那个附近几乎没有水，难得有水。但他们每天呢，因为很注重洁净的礼，所以每天要有好几次沐浴。那么这个就变成他们，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支这一班叫做爱色尼人。那么爱色尼人普通是不结婚的， 为着为着这个他们为着这个什么为着这个抄写圣经，他们非常忠心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犹太教已经腐败，当时犹太已经离开了神，那么他们是要回到神，那他们认为整个的祭司整个圣殿可以说已经被糟蹋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就在圣殿里面就推倒了兑换银子，兑换银子，那么结果有一半人跟随着主，那一半人他们很高兴，那么根据读圣经的人，那一半人很可能就是圣殿里面的爱色的，他们觉得主耶稣所要做的事就是他们所做的，因为他们觉得的的确确圣殿已经变成满牛羊鸽子，所以这些人他们退到死海，然后呢就变这一般人呢就是说爱色的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爱色的人不光在死海，在别的地方也有。那么比方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大概波大尼多半都是爱色的。还有呢，你记得最后的晚餐，主耶稣预备晚餐的时候不是告诉不是告诉两个门徒，那么你如果看见有人顶着一个水罐跟着他走，那么那个人很明显不是女人，普通顶水罐的都是女人，那么这里很明显是一个男人在顶水罐，可见他家里没有女的，所以毫无疑问，那么在那一代应该都是爱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是守护神。那么爱色列人后来慢慢的就也到了世界各分到，因为受逼迫等等，后来也到了很多。比方说吧，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大概也是爱色列人天下，然后后来他们就除了耶路撒冷当然有一部分，然后呢后来就到以弗所有很多的犹太人很熟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罗马，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，根据什么呢？根据死海五卷所发现的种种，和希伯来圣经对照，那么他们认为说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乃是特别指给那些爱神，证明给他们看到底基督教是。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同，而且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爱色列人所相信的。那么这个是一般研究圣经的人，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希伯来书当初受信人对象是这样的对象。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些猜测，我们可以用很多圣经以外的材料去猜测，也许你猜得对，因着这个猜测的确能够解开一部分的。比方说这个第六章就如那懊悔死刑就如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，那么你知道爱色列人最重的就是各样的洗礼，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这个可以用在他们身上，但是如果你不上下文呢应该比这个要广得多，但是圣经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抓了一部分他们就作文章，那么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是他们的猜测。但是我说过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正的要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对象，基本上来说乃是对于希伯来乃是对于这个对象当然是希伯来人，他们有旧约背景的毫无疑问，但他们信了主，而且呢他们正在那条路上奔跑，在成长的路上奔跑，他们应该要长大，但是很可惜他们有退缩的情形。那么等一等你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他们有退缩的原因，因为那个时候逼迫很快就来到，到了第十章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那里讲到有的人失去他们的家业。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这些背景的人，他们的确比一般的外邦人他们更有一种退缩的可能，所以这些话是对他们说的，不是对整个教会来说。比 方说，如果就是写给罗马这些会，罗马大部分都是外邦，所以你看，这不是对着整体的外邦说。所以等到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那么问候，引导你们的安海问候的正式。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话这些话是有它特定的对象，当时的确是有。那么，但这个呢，我们不是很清楚，因为这个只能根据一些外面的文献去猜测。但是要紧的是，基本上我们抓住就可以了，就是说，主要的是贝多希伯来的圣徒。那么细节，我们就让专家们他们去研究，可以对，可以不对。因为那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，也可能是了解，也可能是个大差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希伯来书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一班人是什么样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九节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已经强过这些，而且进步得救。因为他前面讲了一些情形，所以他说你们的行为是强过这些而进步得救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们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所以这些基督徒不光是蒙恩得救，而且呢，他们是做工的一般，他们并没有懒惰。然后呢，为着他的名显出爱心来，所以这一班基督徒是有爱心的。啊，虽然他们有退后的可能危险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的的确确那个爱是主所纪念的。所以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工，所以这些神都记得。那么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那这个伺候圣徒是特别是举着他们用财物来供给贫穷的圣徒来说。所以你看这些人，他们不光爱主，而且他们的确能够活出他们的的确确能够显出他们爱心，而在他们生活里面，他们的的确确能够伺候圣徒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。所以可见那个殷勤呢，可以更进步。这就是写信的人劝他们可以更殷勤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。那不要忘记，所有希伯来说的应许都是指的赏赐来说的，这点要弄清楚。这个应许都是指的赏赐来说的，所以你根据上下文指的赏赐来说的。那么讲到这一点，我想以后我们会再提。很明显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要弄清楚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，就可以看出，这个对象来。然后呢，你看第十八节的第十三章十八节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写信的人和受信的人，他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，看见吗？第一，他本来就在他们中间，所以他说我求你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本来他应该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，不过现在写信的时候和他们不在一起，所以这一点很清楚。那么第二点呢，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所以可见你看见他们彼此做肢体是彼此需要的。虽然写信的人你看能够供应帮助他们，但说你不用，但说请你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那么但愿祷告的结果叫他们良心无亏，他们继续能按着正道而行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写信的人一看这个受信的人读这一封信，他知道写信是什么。我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这一封信呢有尾没有头。我们说有头没有尾，但这封信是有尾没有头。普通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书信，所有希腊文书信，你知道，因为当时他们写信是写在那个图纸葡萄纸上面，所以葡萄纸上面应该一张纸中会写很多很多的字，会写很多很多的字，但是呢，然后呢，都需要写下来。所以普通的信那个时候呢，一定有 有头一定是注明是